来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期待啊、等候、切盼主降临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真是仰望你那永不改变的慈爱啊！有信、有望、有爱啊！最大的是爱，而且这爱是永不止息的。当我们越靠近你的时候啊，这是你的爱就越发的啊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明白，可以经历啊，这种是人所测不透的一种长阔高深的爱啊，可以让我们在这爱当中被真是信心的建立，爱心的成长啊，盼望也不断的与日俱增。我们谢谢你啊，用永远不改变的爱到底的爱爱着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舍了，宝血流出。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这种深厚的爱啊！我们感谢你，在耶利米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就是你借着这个先知，不仅是传递那些真实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把你的心赤露在世人的面前，让人看到那种的爱哈、啊，真是愿意啊，就是自己受苦。也希望百姓得救赎的啊，那样一种深厚的爱，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啊，每一天能够更深的去明白，更深的去经历主的慈爱啊，让我们在这慈爱上面不断的成长。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读到25章，25章是一个算是一个段落的结束哈。前面从第二章一直到25章啊，这一段呢，它排出了一共是13篇的信息，一篇一篇的哈，都是有警告，有这个审判的信息，呼唤人悔改啊，让人去听神转回神的这样的信息哈。那到25章算是最后一篇的信息了。那它显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的哈，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这个西底家年代了，到了25章一开始又回到了约雅敬第四年，这个时间标得很清楚哈。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那这一年发表的信息啊，而且这个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耶利米服侍主已经23年。那为什么用这篇信息作为这13篇信息的最后一篇结尾呢？编排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因为这里提到很重要的哈，70年期满，以色列人会回归啊，这个很明确的预言啊，这是在第11节和12节。那70年满了，以色列人就会回归啊，这个年代是一年都不差的哈，他们第一次被掳是公元前605年，那他们第一次回归呢是公元前536年，所以算起来整整70年。那但以理也是按照这个日子算的哈，但以理，看那个年代到了哈，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啊。那真的是那个时间一到呢，神就激动古列王的心啊，让这个以色列人回归。那为什么是整整70年？在历代志下的36章有交代啊，历代志下36章的20到21节啊，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哈，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在耶利米这个时候才定下来的，是早在摩西那个年代就定下来了。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呢，每隔7年要守一年的安息年，然后到50年的时候呢，要守一个禧年啊，再多加一年。但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都没做。都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7年8年哈，该耕种还耕种，让这个地没有办法安息，以至于到了 耶利米这个时代，他们被掳的时候呢，哈，这个已经累积起来了好多年，都没有守安息年的，所以集中到一起了哈。他们被掳的年代是这样算出来的，把这个时间加在一起哈，一共7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自己不守安息年的神，到这个时候哈，就让他们借着被掳的这个方式，让地呢。守安息年70年，70年满以后他们就回归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是前面有讲述哈对犹大人的警告，他们不听，然后这个审判的降临，一直讲到第14节哈，那15节之后，我们看到哈神的这个审判呢，就不仅仅是针对犹大人的了。这个世界的列国，包括埃及，包括腓力士人，包括以东、摩亚、亚门人等等，哈，都要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哈。你看第29节，哈，他说：“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是又是指着最终的审判讲的，哈，在最终，当世人像犹大人一样犯罪。离弃神，不听神的警告，不回转，那最终呢都会面临这个审判。那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局面哈。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呼唤所有的人悔改，各地的人。但是当人不听的时候哈，最终的审判总有一天会降临的哈。前面这一段的信息里面哈。这个词听从不听啊，这个又是反复出现的哈，显然这是以色列人犯罪的那个关键所在哈。这个耶利米先回溯哈他的服事，从第3节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啊。然后我们这周查雅各书，查到这个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大家想想，这个快快的听很奇怪哦，这个听的这个速度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是说话可以快和慢，但是听好像我们是被动的哈，怎么可以是快快的听呢？显然这个快快的听不是讲这个听的这个速度，而是讲听的人的那个心态啊。这里讲说也没有侧耳而听，就是说你听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听，不当一回事的听哈，也在听，但是呢也可以侧耳。就是讲到专心，我们那天查经的时候讲到这个玛利亚和马大哈，玛利亚就是把什么事情都放下，坐在靠近耶稣的地方，这个都表示他这个听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个专心，那个看重啊，那个心态哈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是这里讲侧耳而听神对他们的期待，希望他们。仔细听，专心听，而且是有一个愿意遵行的心态去听，但是呢，他们没有啊。神对他们说，第5节，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第8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上帝是借着说话的方式啊，历代的先知领袖神使用他们呢，借着讲出的话哈，表达他的心意啊，也跟子民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哈，有偏离的时候，神会呼唤人，会提醒人啊，会责备哈，会叫他们回来。 但是当百姓不听的时候，那这就越走越远啊。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宫来了，他们也去问先知说：“哎，神都讲了什么话啊？”但是这种的心态不是一种愿意听从的心态，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啊，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以至于最终这个百姓落到这个审判当中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二个信息呢，后面讲了70年，讲到外族的时候没有提到70年，而是这一批犹大人，被拣选的渔民70年之后会回归。那这个是讲到就是说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这个回头的路，才有这个得救的道路。虽然众人都犯了罪，但是呢，选民当中那些肯听从、肯回转、肯这个来认识耶和华的，这是昨天我们读到的，神在这些被掳去的人当中呢，做建立的工作，要使他们赐给他们认识耶和华的心，让他们知道神，这样呢，他们又可以做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可以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救恩，指着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拯救，犯罪的人可以回头的，人可以在基督里面回转归向神的。列国就没有，讲到列国的审判的时候，从第15节开始，用这个愤怒的杯，喝酒喝醉了，这个彼此的，互相的杀戮，刀剑会临到他们中间，一直讲到后面各国的名字都点在这里，最后你看最后信息的结尾，这个38节，他离了是指神，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信息的结尾是一个落到最终审判的那个光景当中，神像狮子一样冲入羊群，落在审判当中的人呢是没有出路的，没有这个盼望的，唯一的盼望，是接着悔改来归向神。
这一章我读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神在审判全地一样，好像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讲说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就是这边就讲到他说他从29节说他从称为自己称为我名下的臣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这个你们就是指的那个时候几乎就是所有的国家了，就周围的所有的人好像全部都受到刑罚，就看到这个战争，好像也是出于神。然后我看到这边就会想到我们现在好像神一样也是在施行审判，但是这一次好像神是用的瘟疫，全世界好像也没有一个可以免掉的，就所有国家都有。所以我在想我们应该心要再敏锐一点，因为神在那个时候借着这个兴起巴比伦王，我有很多事情是要他们去学习的。我想现在这个 COVID-19 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究竟要学什么，认错要认罪，这些做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的，我想我应该还是有的。
接着华梅的分享，我也看到从15节直到这一章的结尾，看到我们的神啊，发怒起来不好受啊，用那个吼叫的狮子来形容他。刚刚华梅提到29节啊，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臣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新约彼得前书第四章说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这一段讲到神会先对付他的子民，先对付以色列人民，像从高天吼叫。那神是不是一位喜怒无常的神呢？ 它不是非常善变难测的、哦、但是它是全地的主，神的愤怒我觉得是代表他一个作为全地之主的一个表彰，彰显他的权柄一种方式跟途径。他之所以要审判，是要成就他的旨意，这个很难了解。因为一般人都说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是爱的，怎么会发怒到这种程度？但刚刚牧师已经讲了，在头一段三番两次说到你们没有听从我，从早起来传讲，英文是说 time and time again， 一直讲一直讲，那你们就都不听，一直崇拜偶像，侍奉敬拜别神，惹他发怒。所以刚刚牧师提过，七十年被掳是因为多年来他没有守安息年，那神一直算账。而且耶利米先知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他做四十多年先知的中期，换言之他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苦口婆心的讲，三番两次的讲，他们还是不听。所以到最后神只有一个办法了，把他们被掳，但是被掳的时候还是有怜悯，七十年后就回归。所以讲到底我们的神其实还是爱，刚刚那首诗歌说爱主更深，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诗歌。我信主最开始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诗歌了，爱主更深，神希望每一位他造的人都能够回头。刚刚牧师讲了，悔改是唯一的出路，对他的子民也是，对世界任何一个被造人都是一样。所以为什么会有末世的审判？因为人太顽梗了，当神像吼叫的狮子的时候，那个份就不可当了，全地要受审判，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刚刚华美讲 COVID-19 会不会是神的一种手法，至少我认为是神许可发生的，唤起人们对神的一种警惕，一种认识。但是多少人会这样想呢？我就不晓得了。神的手还是怜悯，因为他当保罗写罗马书十一章的时候，他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我全家得救，就神那边 有一个 number， 一直希望外邦人能够悔改归向主，到时候神就要审判全地了。这一章告诉我们说神是爱，神是也是公义，而且他愤怒一来的时候全地都遭殃，因为人借各种管道跟旁人传福音，爱听不听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责任传，把神的爱讲出来，把神的公义也讲出来，不然老是讲爱，讲怜悯，讲德福，实在我觉得耶利米写这一章的时候是一个划时代的预言、哦、就讲到以色列人要被掳七十年，从605第一次被掳开始，一直到536年他们回归建圣殿，这七十年后来就应验了。他是被掳之前二十年讲的预言呢、啊，后来真的被掳了。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我们要留心听，好好听，要爱神，服侍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这是很好的一个、警醒。
感谢主，大家早。我读这一章，我真正的是感觉到神永远的旨意永远不改变，真正的不改变。这个旨意不是说后来才定，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神就定了。我觉得使人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他把这个地方、讲这个，从一开始就讲这个年日啊，约雅敬的第四年，巴比伦王的元年，然后后面又讲到先师讲预言，从约西亚十三年开始一直讲到了现在。我觉得圣经就是这么清楚，一点都不含糊，让我们看见在历史的进程之中 神早就知道，早就定下。因为这个耶利米要讲这个70年，在当时来说的话，确实很震惊人。你说的话将来应不应验呢？实不实现呢？但是因为他说的话是从神来的，所以毫不含糊。我觉得在这一章里再一次讲明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因为神说你们不听，你们不听，一连从第3节一直讲到第8节，讲了4次。我觉得这个强调人听得见听不见，那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听了。真的有些话在耳边哈、啊，听来听去听来听去，人就不要听了，把耳朵就关上了。我们对那些恶的事情可以这样，但是对神的话的话，确实不能这样，听还要听进去。再一点的话，我觉得神每次都把他发怒形容成愤怒的酒，并且呢要使人喝。这里头哈、啊、15节、17节、27节一再的说，神对我如此说，15节，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神的愤怒那不是单对他的子民，谁犯罪谁都免不了，都要喝。17节，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我就在想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杯你看见了吗？耶利米接过来，然后递到他去的地方，各国的民都喝。耶利米去了哪些国家我不知道，他怎么端着神的杯去给大家都喝？2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我是觉得非常的形象化，就是耶利米端了一个杯，你要喝，你要喝，你要喝。他在讲述的过程中间，他已经把这一种形象表示出来，每个人都要喝神愤怒的杯。而神为什么愤怒呢？前面说了，因为不听神的话。你把它这一连接起来，那就使每一个人都要想想，我听神的话没有？我如果没听，我要喝这愤怒的杯。喝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接受神的愤怒，我就要东倒西歪，我就不能起来。刚才吴长老也讲了，神怒起来要叫，耶和华从高天吼叫，30节，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我是觉得我们有些时候说神偏心，好像先选了以色列民，我们都不是选民。不对，神爱他所造的所有的人，神选以色列民做他的选民，是要让他能够在所有的人面前执行神的话，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出来。但是呢，以色列民不听，他们受的处罚比我们更严厉。神爱他所造的所有的人，所以这里一再提列国列国。我觉得神是全地的王，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神知道一切，一切都在他的旨意中间，只是人不愿意去听。神所定规的，你听了你就蒙福，你不听你就要受咒诅，这句话也是真的。我是觉得读了这一章以后，我们对神真是要有敬畏的心。 并且真正认识自己现在是在哪一步上，我的周围的亲人们在哪一步上。我有的时候真是为我周围的一些，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真是看着他们现在的样子，心里头是实在是很忧愁。但是他们不悔改，我又不能替他们悔改，怎么办呢？我只有交在神手里。我们要真正遵守神的权柄，看见神的威严，世人才能真正悔改。
在这一章里提到的这个愤怒的酒杯啊，我们可以直接连到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所以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所祷告的这个杯啊，就是这个愤怒的杯。本来应该列国要喝醉跌倒啊受刑罚的这个杯啊，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啊，倘若可行啊，他即将要代替喝的这个杯可以挪去，但是后面他讲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要照着你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连在一起，就看到基督的那个在基督里面那条的出路恩典啊。现在已经有一位代替我们了，就是耶稣基督。